好，我是苏文恩，在这里又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节开始看起。18节这里说，早晨回城的时候，他饿了，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怎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门徒看见呢，便稀奇说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这里所说的早晨，就是第二天。我们知道前一天，就是前面所说，他进了耶路撒冷，而且接近了圣殿，又在那里教训人，医治了有病的，并且他在那里答复了祭司长，那些人还为难他，他就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他就离开那里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这就是第二天早晨，早晨他就回城。他可能早晨的时候没有吃早餐，他饿了，他就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他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他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没有想到他一讲这个话，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在马可福音第11章12节到第14节也有相同的记载。那么马可福音呢，在那里解释说呢，他找不到果子呢，是因为那不是季节，好像不是产无花果的时候，所以他没有找到这个果子。但是为什么主做这一件事呢？主做这一件事其实是有预表的意义，因为这个无花果树啊，在预表上来是指的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呢，就像一棵神所栽种的一棵无花果树。在主耶稣讲这个话之前，说到以色列人呢，他曾经用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来说。这个记载啊，路加福音的第13章，那里他用一个比喻，就告诉他们要悔改。以色列人若不在主的面前悔改，回到主的公义慈爱中来，真是存着清心来侍奉他的话呢，那么以色列人这些侍奉啊，将来都会像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，会受到神的咒诅的啊。在路加福音13章那里，主耶稣是这样子说到这个比喻，他说，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当时主耶稣来说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指的是以色列人，尤其是指的在圣殿的这些侍奉。讲到这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这个葡萄园呢，在以赛亚的书中讲得非常清楚，以色列就好像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。后面还会讲葡萄园的这个比喻，我们那个时候再详细讲。整个以色列国就像神所栽种的葡萄园，而在葡萄园里面呢，他栽种了一棵无花果树，这就是指着圣殿的祭司的侍奉。栽种了这个无花果树啊，照道理呢，当然就是要结果子，它不是为着好看，葡萄园就是为着产生葡萄，那么栽一个无花果树，就是神不仅是要有葡萄，而且要有无花果。在中东那一带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这个无花果是非常有营养的，是非常好的食物。在旷野里旅行的时候，他们如果带着无花果干的话，可以当着非常好的食物来充他们的饥，来供应他们的体能。但是这一次主耶稣经过这里，他到无花果树前却找不到果子。这个无花果树当然它有盛产的季节，就像马可福音盛产的时候啊，它是有很多的无花果，如果不是盛产的时候呢，它也应该是有叶子的时候啊，通常它就会在叶子下面发出一个无花果来，所以虽然不是盛产的时候，多多少少也应该有些无花果，不应该常年一直不结果子的。那么 在这里它就是比喻，现在这里有一个无花果树，你到它的跟前你找不到果子，它不能充人的饥饿，不能解人的干渴，它不能产生果子出来。所以啊，在那个葡萄园里面它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园主，这就是父是栽培的人嘛，父就说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管园的是谁呢？就是主啊。啊，他说看了，我在这里啊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都找不到果子，就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图呢？意思就要把它铲除掉了，不要它了。那么管园的还是心有非常的恩慈啊，来替这个无花果树向父来求情，向园主来求情。他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便罢了，不然呢再把它砍掉。意思再给他一点时间，再给他一点最后的机会。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的确确就是这样，他在这里三年侍奉，每次来每次来每次来，每次接近他们啊，接近这个圣殿的侍奉，但是他们依然顾我，他们从来在这里结不出仁义的果子出来。这不是神所要的，这不是父所要的，就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。所以照着父的意念来说，就应该把它都铲除掉。我们记得圣殿曾经有一次啊被完全的拆毁，那就是第一次他们被掳的时候，在西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攻破了这个城，进到耶路撒冷，就真的是把圣殿都完全焚毁，而且把每一块石头都挖开来要掏取里面的金，就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。神真是把这些以色列人，那些拜偶像的人，照着耶利米所预言的，那使他们完全被铲除，但是就是把他们给挖掉了。那么这里呢，神再一次的来说，派了主耶稣来到这里三年了，竟然每一次都找不出仁义的果子来，这种的树要它有什么用？这种的侍奉，这种圣殿的侍奉要它有什么用呢？本来照着父的心意又是要把它完全的铲除掉，实际上还是主在那里向父求情，再给他们一点时间。我们知道后来圣殿也的的确确并没有马上就把它铲除掉，而是主被钉死十字架之后，再过了40年到主后70年的时候，提伯太子把他整个的第二个圣殿也完全的铲除掉，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结出父所要的果子出来。这个比喻在他前面就已经讲过的，所以他在这里再提到这个无花果树，再提醒他们对于无花果树所预表的这个现象。他说了，从今以后你再这样子不结果子，你也当心有一天主忍耐的时间有限，对这个无花果树就是要它枯干，把它铲除掉。我们知道那一天马可的记载是早上他进城的时候看见他说了这个话，晚上出城的时候呢就看见这棵树枯干了。马太呢是把它紧凑的啊，就到晚上来的时候呢就看那棵无花果树就枯干了。这个门徒看见了就很稀奇，说你看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？这个时候耶稣教导他们一个祷告的功课，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侍奉主一定要有单纯的信心，信靠神的话，照着主所量给你们的，所赐给你们的，你们的忠心的服侍，神会与你们同在，而且你们的祷告是非常有能力，你们想出去的话也非常的有能力，好像神说要有就有，立立就立。但是神我们的主也赐给教会，赐给他的门徒有一个权柄，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，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。如果一个不好的东西你们一祷告就可以把它捆绑，就好像这个无花果树它不好，要它枯干它就枯干，但是你们若是为了要释放拯救人的灵魂，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得到拯救。所以主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运用你们祷告的能力。一个真正的侍奉就是祷告的侍奉，而且是凭着信心不疑惑的侍奉。所以主也借着这个无花果树来再一次的来教导他的门徒。紧接着主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，你看祭司长看见他又在那里教训人，这些百姓都在听他，有病的能够得着医治，却是非常的恼怒。他们在那里教训的时候呢，这个百姓都不要听。为什么不要听？因为百姓这些神的子民都知道，你们这一般的人呢、是一般的什么爱钱的人，所以你们讲了仁义道德的话，讲神的话，他们都不要听。 但是主耶稣来不同，他看见在他身上满了圣洁的荣耀，而且神的全能从他身上出来，所以这个祭司长就联合这个长老来对付他。什么能可以在圣殿里传信息呢？一个就是祭司，祭司他可以按着每安息日在圣殿里面宣读神的话，讲解神的话，这是他应该教导的。那么另外一种的人呢，就是神所差遣的先知，他可以在神的殿里面传神的话，像从前的先知都在神的殿里面啊，我们前面所举的哈该啊、撒迦利亚都在神殿里面啊，特别是耶利米了、以赛亚都是在那里。那么这里祭司长就想，我没有授权给你，那就问民间的长老。那为什么找长老来说？长老就是民间的代表嘛，啊，而且这个长老很多都是祭司长设立的，他们知道不能问百姓，百姓都认为他是先知，所以他们就问他，你仗着什么权柄？耶稣就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。约翰的敬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？那他们就自己说，我们如果说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他又怕百姓，百姓就要拿石头打他们了，所以他就说，我们不知道。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。主耶稣知道不知道？主耶稣知道，他不是说我也不知道，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。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看见，在神的殿里的侍奉不是仗着什么权柄，而是看着权柄是来自何处。